谢谢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因为好几年吧，好像没有来，所以你们看我头发白了，啊，其实以前是染的哈，现在是真的。我11岁就有白头发，少白头，啊，感谢神有机会我们一起来分享三堂的题目是，都是关于人生的，今天是爱与恨。明天是关于成与败，后天是关于得与失。那么今天我们先分享爱和恨。其实不知道大家意识到没有，我们人生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缺乏爱。有的人可能说不对啊，缺钱也痛苦啊，缺名缺利啊，缺心眼儿都痛苦。但是为什么缺钱就痛苦呢？因为你缺了钱没人白给你东西，对吧？缺了钱没人帮你，缺了钱没人看得起你，所以你才痛苦。所以缺钱不是痛苦的原因，缺了钱之后就没爱了才是痛苦的原因，对不对？缺权也不会痛苦，没有权利受人欺负，这才是痛苦。为什么受人欺负？因为没有爱，没有同情心，没有怜悯心。还有什么离婚呐、朋友反目啊，受到各种各样的攻击误解，为什么会痛苦？都是缺乏爱，都是没有爱。如果有爱的话，就不会有这些痛苦的现象。所以仔细想来想去，爱是人间最宝贵的啊。那么小孩子在母亲怀里啊，他能够得到母亲全部的爱。所以有一句俗语啊，母亲的怀抱就是婴儿的天堂啊，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天堂，就是人间的天堂。那么将来我们基督徒讲的那个天国，那都是爱啊，都是爱。圣经甚至告诉我们，神就是爱，他没有说神有爱，神特别爱，他说神就是爱。或者反过来说，爱那个真正的爱就是神啊，就是神。但是我们人间的爱都不是真正的爱啊，人间的爱都被污染了，都被被权力、被金钱、利益，被这些东西给取代了。就现在谈恋爱的哈，男女朋友，真的是出于纯粹的爱情的，越来越少。首先都是打听条件，条件是什么意思呢？长相、地位、挣钱多少、家里有什么人啊、几个哥们儿、兄弟姐妹啊、等等等等，这些东西都不是爱，可是我们看重这些东西为什么？因为没有这些东西就没有爱。所以我们说这个爱在人间是极其缺乏，即使有的话啊、也是靠不住的。人间的爱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会转化，会转化成恨啊，转化成怨，转化成麻木。所以爱的反义词啊有三个哈，原来老以为爱的反义词就一个，就是恨。爱和恨是对立的统一啊，什么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啊，还有讲什么爱憎分明的立场，说这个人爱憎分明，我们的意思就是夸他，是吧？这个人真棒，他爱憎分明啊。你们大陆来的都知道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大陆来的会不会背啊？第一篇文章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，第一句话是什么？看有，我看大在座的还有没有会的？第一句话真不记得，谁是我们的敌人，谁是我们的朋友，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啊。 整个毛泽东他的选集的第一句话就是讲要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，恨你的敌人，爱你的朋友，啊，跟你的朋友联合起来打垮你的敌人。他说的是实话，整个人类不是这样吗？美国是不是这样？啊，中国是不是这样？民进党是不是这样？国民党也是这样？丈夫是不是这样？太太是不是这样？儿媳妇跟婆婆是不是都这样？一家八口还要拉拢那个最亲近的，啊，人间的爱啊，都是有恨相伴随，叫对立的统一嘛。有爱就有恨，有恨就有爱，啊，同时人间的爱又都转化成恨，啊，爱不成就恨。为什么这个谈恋爱的最后要是谈崩了的话，恨不得就杀了他？为什么结了婚成了夫妻，本来是应该全世界啊最亲近的人，可是到后来就变成最可恨的人？你们知道人生当中有时候伤害你最大的是什么人吗？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。你的仇敌是你家里的人，你邻居伤害不了你多少啊，但是你自己的丈夫会伤透你的心，你的太太会伤透你的心，你的孩子会伤透你的心。为什么？因为爱有多深，恨就多深，啊，爱才能转化成恨。没有爱怎么能转化成恨呢？我既然不爱你，我也不可能恨你。邻居家的孩子爱怎么着怎么着，只要别伤害我就行了。但是自己的孩子吸毒行吗？犯罪行吗？不行。因为这个人间的爱，所以常常的转化成恨，转化成恨。那么既然人间啊最大的痛苦是没有爱，那么既然人生终极的渴望就是对爱的渴望，而人间又没有这种爱，哪里有？其实我们知道神就是爱，这句话我们每天都可以经历的，有时候我们忽略了。刚才歌里都唱到，你看满天的星星啊，我们现在呼吸着空气，享受着阳光，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像个水晶一样在空中飘着啊，有阳光，有空气，有雨水，有大地，有各种各样的营养供应我们。其实这就是爱，中国古人早就知道这一点，像孔孟老庄墨子，中国的诸子百家们都知道天地有情，万物都有爱，啊，都是爱。但是这种爱呢有一个特点，第一个特点是什么？无条件。正因为它无条件，我们才以为它不是爱，是自然，大自然嘛。因为他无条件，什么人他都爱，所以他就不像爱了。那么人间的爱不是这样啊，人间的爱就是只有亲人才爱啊，只有好朋友才爱，只有你可爱的地方我才爱，都是有条件的。但是大自然的爱是无条件的，我们就不叫爱，叫自然。但是哪里知道，这恰恰是真正的爱的第一个特点，就是无条件。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。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指着天，指着地，指着阳光，指着雨水，指着花，指着鸟，就告诉我们说，这就是天父上帝对你们的爱。他叫日头照你们好人，也照你们歹人，他降雨给你们义人，也给你们不义的人。耶稣这个木匠的儿子，处女玛利亚怀孕，他是圣灵的儿子，没有进过学堂，33岁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从神那里来的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说出话来就是神的口气，他所表达出来的那个立场，那个高度，人间没有一个人能达到。谁能想到这些？日头照好人照歹人，雨水给义人，不给不义的人。他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， 天父还养活他们。地上的百合花也不纺线也不织布，他的穿戴比那个所罗门国王还要美。在他眼里看到的全是上帝对我们的爱。的确如此，我们人呐，常常在恩典当中就忽略了这是恩典，因为无条件，我们就以为这是理所当然。英文有一个词就是吧，叫 take it for granted， 就是理所当然，理所当然就不在乎了。其实哪里这就是爱呀，这是真正的爱呀。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，像我们孩子小孩子在家里边长大，像我的女儿从小在我家里吃我的住我的花我的用我的，好自然呐、啊。他根本感受不到爱呀、啊，天天还委屈呀、啊，吃的不好，给的钱少，陪着玩，玩的时间不够，他就哭啊，抱怨呐、啊，他以为家是最不好的，他哪里知道家是他最好的地方，全世界。啊！但是因为家是无条件，天长日久就被惯坏了，被惯坏了，不认为这是恩典。啊，老嫌这不好，嫌那不好。我们人类是不是这样？我们住在地球上，一会儿嫌刮风了，一会儿嫌下雨了，一会儿冬天嫌冷，夏天嫌热，是不是？活了80岁还嫌寿命短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没这个地球怎么样？要没有空气也没风，你活得了吗？没有阳光也不会热，你活得了吗？就像我女儿在我家里没有饭吃，肯定的饭也做不，也没有好吃不好吃之说，没有爸爸也就没有爱，也没有管教。所以我们都是啊，天长日久麻木了，麻木了，啊！真正的爱，第一个条件，第一个特点就是无条件，啊，不分对象，啊，不管你配还是不配，他都爱你，都爱你。但是人间的爱可不一样，人间的爱是有条件，正好相反，啊，什么条件呢？至少三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，你是不是我的家人，我的亲人？这个孟子过去讲过啊，他说如果你到大街上看到一个陌生人，你就爱他，爱的跟对你母亲的爱一样，说那你就是畜生。因为中国的爱都是家族的爱啊，爱我自己的孩子跟别人就是不一样。所以后来孔子才说要爱自己的孩子，就爱别人的孩子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对，尊敬别人的老人就像尊敬自己的老人一样。他为什么这么强调？因为本来不这样的嘛，在中国文化中都是这样，他强调什么就是没什么。中国大陆也是一样，他说要团结肯定是不团结了啊，说理解万岁肯定是不理解了，要和谐肯定是不和谐。说孔子说什么一定是中国缺什么，缺少这种无条件的爱。那么我们的中国人就是家族的爱啊，血缘的爱，这是第一个条件的爱。第二个条件是什么？就是你可爱我才爱你，你不可爱可恶可恨。这不仅是中国人了，所有人都是一样，我们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啊，就喜欢你那个好的方面，不好的方面结了婚以后恨不得你越快要改正克服，改正不了克服不了，吵架越吵毛病越大。所以我们只是人的条件就是爱那可爱的，恨那不可爱的。第三个条件是什么？就是交换性的，你爱我我才爱你，你不爱我我不爱你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爱我我还爱你，后果是什么？那你就倒霉了，你想想是不是？一男一女，那女的根本不爱着男的了，可这个男的还爱着女的，你说后果是什么？杀了他。好多这种事情，情杀，情杀就是一个人不爱他了，另一个人反过来一直爱他，就毁了。所以人间的爱就是交换性的，你爱我，我也爱你。 没有单方面的。但是我要讲神的爱没有这三个条件，没有，不分血缘，不分民族，不分文化，不分时代，不管你是哪里的人，阳光都给你，空气都给你，啊，而且也不是交换的，你不爱神，神还爱你，你说没神，神照样给你空气，给你阳光，给你雨水，你说没神，神照样派我来跟你说话，派很多人给你做吃的，请你来，啊，这就是神的爱，是完全无条件的。你不爱他，他永远爱你，你放心，他不会报复你的，他永远等着你。神的爱也不仅是光爱你可爱的方面，你那不可爱的方面他照样爱你，下面我会讲到，你什么人他都给你空气，给你阳光，给你雨水，给你大地，什么人他都爱，他真的是连你的优点缺点一块都爱了。我们大陆人年轻，我们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常常写这样的情书，说我爱你包括你的缺点啊，我爱你是爱你整个的人，但是等后来结了婚就不是了，把你的缺点当作眼中钉肉中刺，限期改正啊，改不了就吵，都是这样。所以上帝的爱我们看清楚了啊，跟人的爱的不同就是它是无条件，我们人是有条件，有条件啊。那么耶稣到世上来，为什么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？因为他把神的爱活出来了。一个人若自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，他就要行事为人，言谈举止，他的生命整个就像神的样子。所以耶稣敢这样说话，他说你们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，一模一样，他什么样耶稣就什么样，阳光怎么爱你耶稣就怎么爱你，空气怎么爱你耶稣就怎么爱你，大地多么信实耶稣就多么信实，就是耶稣用一个人的方式把大自然的爱全活出来了。你看不管你是什么人他都爱你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却跟那些最卑下的人啊，最贫穷最丑陋，那些妓女呀、淫妇啊、税吏呀，跟他们在一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需要爱。他是最高贵的神的儿子，却成了最卑下的一个仆人，他就来爱我们啊！而且不管你是罪人还是义人，他都爱你啊！那些杀害他的杀手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还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你看什么人他都爱，真的像阳光空气一样，他就活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我们说信耶稣是什么意思，信耶稣就是信上帝，因为那位看不见的上帝，那个大自然背后的力量，大自然背后的恩典慈爱，是借着耶稣向我们显明出来的，不然的话我们上哪去拜上帝去啊？不然的话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爱我们？我们都麻木了，是耶稣来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阳光雨水都是爱。所以这是上帝的爱的第一个啊特点，就是无条件。那么上帝的爱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？有能力。人正好相反，人的爱是有条件却没能力。什么叫没能力呢？就是爱莫能助。你像我爱我的女儿，爱不爱？爱得不得了，就这么一个孩子，但是我有能力爱她吗？没能力啊，真的是没能力啊。今年五月份这个哈佛大学就毕业了，找不到工作，我有什么能力啊？他妈有什么能力啊？没有马上闺女大来找对象，我有什么能力帮她？别说这些事了，就是从小到现在这二十年多哈，是我们帮她的吗 ？No， 是她在教会里，是上帝一点一点带领她。她从3岁多来美国，送到教会的幼稚园、教会的学校，在教会里长大， 一步一步都是神帮助他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孩子，你说到你的孩子到 teenager 到青少年发育期的时候，你能管得了他吗？你爱不爱他？爱他，你能管他吗？管不了。倒这个没无能为力，倒不是说没钱，不是说没权力 ，no， 是你没那个权柄，他不听你的，他不听你的，而且有时候管也管错了，特别中国孩子，逼着孩子得100分，得98你都揍他一顿，啊，好多管孩子管的不对，说爱莫能助的意思，你没有能力的意思，就是说你根本没资格管你的孩子，没有资格去爱你的孩子，你不知道怎么爱，好多是溺爱他，溺爱啊，结果把孩子从小就培养的争强好胜，啊，这个不争第一就不甘休，得不了第一就想自杀，啊，跟别的孩子也是这样，关系要搞不好，我们中国的孩子常常是这样，所以我们人爱是爱，啊，但是呢，没有能力去爱。神不是这样，神对我们人的爱，哦，那可真是有能力。我们知道，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，啊，他是医病赶鬼，啊，这个祝福。我们知道阳光、空气、雨水，当这些爱临到我们的时候，他就给我们能力，他本身就带着能力。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当这个爱给你的时候就带着能力给你的，啊，这个圣灵神的灵啊进入我们心灵的时候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喜乐，他一进入你里面就给你力量，啊，他不用再分开，他的爱本身就是力量，啊，所以圣经上有一段话说啊，说你们在地上做父亲的啊，这个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？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我这里边讲到圣灵哈，上帝爱我们的时候不像我们地上做父母的，我们在地上做父母的真的是没有能力，但是上帝他是有大能，他的大能就在圣灵里。我们基督徒讲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父、圣子耶稣还有圣灵，啊，圣灵是大有能力的，连耶稣赶鬼都是靠着圣灵，啊，耶稣说话靠着圣灵说出真理，靠着圣灵医病，啊，靠着圣灵让无花果枯干，靠着圣灵一句话大海就平静了风浪，靠着圣灵叫死人从死里复活，都是靠着圣灵。所以当我们向天父求告的时候，天父的爱胜过我们地上的父母，他赐给我们的是更好的东西，圣灵就是带着能力的，带着能力。我想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啊，这个以前像我这个这种人哈是没治的，中国大陆讲叫没救没治，就是天生的是个坏性格坏脾气。就当时在我们这个朋友的同学的圈子当中，我的脾气是最坏的一个，我太太的脾气呢也是最坏的一个，女人当中最坏的一个，也不是坏，你不能说她坏，就是强。17岁入了党，18岁当妇联主任，啊，这个你们海外的不知道什么叫妇联主任。我在座的有多少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？举下手，啊，不少哈。妇联主任就是专门搞计划生育，啊，生了第一个孩子，如果你再怀胎，给你弄去堕胎、结扎。就这些，啊，性格很强，自己学习考了大学研究生，所以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是最打得最厉害，啊，在我们那些圈子当中， 没治的，这个主要是我问题大一些啊，我这个天生的就有这个问题，就是我遗传我爸爸的那个精神分裂症。原来不知道，后来才知道，才知道我爸爸也是这样，就是摔东西啊，这个他倒是不伤害人，我跟我爸爸都有这个特点，就是不伤人，但是砸东西，而且呢，什么东西值钱砸什么，就是好伤你的心，就是伤女人的心，不伤女人的身体，啊。我把我太太最喜欢穿的裙子用剪刀剪碎了，啊，我爸爸那时候把我们家的被子，那在农村被子是很宝贵的，撕的一条一条的，啊，所以这个病有个特点，就是要毁坏成一条一条的这样，啊，我爸爸那时候给他打氯丙嗪镇静剂，那么后来我在北京念研究生的时候跟我太太结婚。结婚以后，太太说：“你怎么这样啊？”他觉得没法忍受。后来他妈妈就去劝他说：“你离了吧，这种病治不好的。”我母亲去劝他，就说：“你就忍着吧，我忍他爸爸忍了一辈子了。”那时候我太太就在北京跟我闹离婚。那个要不是有了孩子啊，真就离了。啊，有了孩子就离不了了。离不了呢，也过不好，就非常痛苦。那个时候六四就发生了，现在话说起来20年了，六四天安门那个事发生以后，我就逃出了中国嘛，逃出中国一逃就分别2年半。哎呀，这2年半，上帝就救了我这个家，啊，这2年半呢，我信了耶稣，啊，从巴黎到美国。信了耶稣，那么2年半以后，我太太带着孩子到了美国跟我来团聚。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了，我早就跟他说，写信告诉他，我说我现在是基督徒了，我变好了，我是个好丈夫了。他不信的，他说狗改不了吃屎，啊，他不信的，他说咱们见了面再说，见了面再离吧，啊。到了海外就自由了，他真的是打算到了美国来就分手。后来来了以后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这样你就吃亏了，我以前那么坏的时候你忍受了痛苦，现在我变好了你又离开我，把我交给别人，这不你吃亏吗？他不信，但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就发现我真的改变了，我自己都觉得奇怪，是惊奇，就是说神到底是什么伟大的力量，他能让我改变。我母亲来美国探亲的时候，他来了半年多，信了主，信了主，我们团契就洛杉矶 Torrance 灵粮堂让他做见证，他说我这么大个儿子啊，这活活的就变了，他说这要是没有神不可能，因为他跟着我爸爸受了一辈子罪，就这个病。我这是讲神的爱是带着能力的，圣灵可以进入你的细胞骨髓，进入你的 DNA， 改写你的遗传密码，这是真圣经上讲的，要砍断你祖宗留下来的咒诅。什么意思啊？就遗传嘛，你们身上如果有什么遗传病的，你不要怕，神可以给你砍断的。还有瞎子算命，有的算得挺准的，对不对？他只会算，不能改变。他能改变你的命运吗？不能。神可以改变你的命运。什么叫命运呢？命运其实就是你的 DNA 密码，写着你什么时候发什么病，什么时候出什么事，你都写着呢。那上帝进去给你改吗？神的爱是有能力的爱，他有能力创造宇宙，宇宙何等奇妙，每个行星随着他自己的轨道在运转，对不对？别说整个宇宙，光这个太阳系多么奇妙，太阳吸着我们啊！这个我原来以为太阳就是个像个灯泡一样挂在那儿， 照着我们。我后来我才知道，太阳是地球的几百万倍，大的不得了，大的不得了。这个太阳如果像这个教堂这么大，那个地球就像个小，比这个麦克风头还要小。所以你说多么奇妙！哎，那个阳，那个太阳的光照到地球上，正好不冷不热。你说再稍微靠近点，就把咱都烤死了；稍微再远点，也冻死了。而且太阳，地球正好围着太阳这么转，转一圈一年365天，而是个椭圆形的，好有春夏秋冬。而且地球自己还在转23.5度的倾斜角。还有一个月亮围着地球转，让地球那个潮汐起伏等等。四季分明，你说这些东西你能说都是瞎碰出来的吗？啊，你在家里养个鱼，弄个鱼缸养鱼，对不对？那鱼缸要有个玻璃缸，要有水，要有光，要有气泡，还得按时喂它鱼食，那鱼自己一点都不知道，鱼说这是进化自然碰出来的。你说地球不比那鱼缸奇妙多了吗？也没有玻璃罩着你，你能离得开地球吗？吸着你呢。啊，春夏秋冬，啊，按时有收获，有收藏。神的智慧大了，大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根本测不透，对不对？那鱼也是一样，鱼测不透人的智慧啊，它怎么能测透我们呢？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爱是大有能力的爱，穹苍诉说他的手段，啊，整个大自然都是他的爱，同时是有能力的爱，千万记住这一点。上帝既然有能力创造这个宇宙，养育着我们，他就有能力成为耶稣道成肉身，向我们显明他自己，他就有能力进入我们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人生，来帮助你。那至大的总是包含着至小的，你不能逃在他之外啊！所以感谢神，他不仅是无条件的爱，而且他是有能力的爱啊！正好跟人相反，人是有条件无能力，上帝是无条件有能力啊，有能力。那么第三是什么呢？是不改变。上帝的爱是从来不改变，但是人的爱是常常变的，你们知道的这一点，对不对？人间的爱没有不变的，一个都没有啊！而且常常我刚才讲了，就转化成恨，转化不成恨的也转化成怨啊，转化不成怨的最后也是麻木。什么叫麻木啊？你们看老头老太太就知道了。年轻的时候这个海什么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两个手指头一碰就起变，等老了以后手拉手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，麻木了。当然这还是不错的了，能白头到老，有的到了中年就麻木了。中国现在这个离婚率之高啊，为什么高啊？你问他们为什么离婚呢？也没犯法，也没有什么大毛病，就是没意思。好多是这样，啊，麻木。所以那个台湾有个作家叫张晓峰，啊，他写了一篇文章说，爱的反义词不是恨，是麻木，是麻木，也恨不起来，也爱不起来，也能恨起来也不错呀，连恨都恨不起来了，随你去了。麻木。所以这人间的爱总是来变化的，但是神的爱永远不改变，永远不改变啊！这个圣经里边讲到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，我想基督徒都非常熟悉这个故事啊。大儿子小儿子，小儿子跟他爸爸说，你把我那份家业给我，我自己去独立吧。结果他自己就出去了。上帝你看这个天父多好，这个父亲要就给，给了他，他自己去挥霍浪费，最后穷困潦倒，大饥荒来临了，就像现在一样，大饥荒来临了，找不到工作了，给人去喂猪，想吃那个猪吃的那个豆荚都吃不上。这个时候他突然醒悟过来， 我父家里要什么有什么，丰富的无比，那么多长工，为什么我自己离开我的父亲要出来给别人喂猪呢？突然明白了，回来了。他回来怕他爸爸揍他呀，把他爸爸的财产挥霍浪费了不说，还败坏了他爸爸的名声，跟盗贼跟娼妓在一起啊。他爸爸是大家大主，他怕挨揍，他怎么，他想好了，他说我一见面我就跪下说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我得罪了天，得罪了你，以后我干脆我在你家里做个长工好了。他这么想的，这么想也是人之常情啊。结果没想到他回家的路上，还没进家门，他爸爸就远远的看见他回来了，就扑上去了，上去拥抱他，跟他亲嘴，给他最好的袍子穿上啊，给用最好的来款待他，把家里最肥的牛犊杀了来款待他，把他过去的那些朋友们都请来，跟他一块儿吃，一块儿高兴，一块儿跳舞。父亲说，你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就是你本来死了，你在我眼中你这个儿子已经死了，现在你突然又活过来了，我本来已经失去你了，可是我现在又得着你了啊，这个高兴啊。他爸爸不但不揍他，不但不恨他，不但不怨他，反而加倍的爱他。他的大儿子回来哦，不高兴了，大儿子说，我天天在家伺候你，给你种地，给你干活，你从来没有杀了个牛犊让我让我吃，让我的朋友们来跳舞，你说你这个小儿子，这个把你的名声也败坏了，财产也挥霍了，你一回家怎么这么款待他？他爸爸就用那句话回答他，说，孩子，你在我身边，我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可是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这个故事是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一个故事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德国作家海涅说的。有人问海涅说，人类文学史上最动人的故事是什么？他说，浪子回头的故事。但是这个故事你知道吗？非常短，一共才30句话。它为什么最动人？因为这是天父的无条件的爱，人间没有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能找到一个人间没有的珍珠，那你这个珍珠一定是最贵重的。这个故事就是，这个故事虽然短，但是却表达了一种天上的爱，这不是耶稣编出来的，这是他的心意的一个显露。他就是这么爱我们，他爱那些妓女，那些淫妇，那些税吏，税吏在中国就相当于汉奸，替犹太人欺负，替那个罗马人欺压犹太人的犹太人，你说可恶不可恶？但是耶稣一个个爱他们，你看看圣经，你打开看吧，耶稣没有一个人他不爱的，长大麻风的那么脏，传染性那么强，耶稣爱他们。最穷的人，最笨的人，最傻的人啊，最可恶的人，甚至钉死他，把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仇人啊，或者跟他一块钉十字架的强盗杀人犯，耶稣都爱他们。真是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所以耶稣这个爱是不改变的，永远不改变。你在家里的时候他爱你，你离开家出走了，你是逆子，你是浪子，他依然爱你啊！我们在人间没有见过这样的。我信耶稣以后，我常常体会到这一点，虽然我太太跟我都信了耶稣啊，我们都是彼此相爱，而且我们这个爱应该也算是无条件的爱了哈。过去我的毛病他也赦免了我了啊，当然心里边还记着，但是他不追究了啊，就是，但是万一哪一件事我做的不好，他那个爱立刻就下降。如果你继续做的不好，他就转化成怨甚至恨，会有的，恨得咬牙切齿啊，是那恨铁不成钢啊。就是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？我就去祷告。说实话，每次哈，不管是家庭当中的这些问题，还是这个服饰的工厂上的问题，还是跟 朋友之间、同事之间的问题，所有人间的问题，啊，都到神面前来，神总是爱你，总是爱你。全世界的人都不理解你的时候，耶稣理解你，就像他理解那个犯奸淫的女人一样，就像他理解那个税吏一样，就像他理解那个强盗一样，就像他理解那个杀死他的人一样。他理解，说父啊，赦免他，他之所以杀死我，是因为他不知道他杀的是神的儿子，他不知道我是何等的爱他，如果他知道的话，他不会杀的，所以父啊，赦免他吧，他所做的他不知道。这叫理解，这叫理解。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么理解别人，我们夫妻之间也是这样，但是耶稣就这么理解，甚至理解那些不理解他的人。所以信了耶稣之后，我是真的体会到，什么时候跪到耶稣面前，什么时候啊，立刻就得释放。他是我的靠山，我的磐石，我的避难所，啊，避难所。你所有的世界上的压力都压在你头上，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的时候，你到耶稣这里来，他立刻让你平静下来。所以我常常想，信仰是什么？耶稣是什么？他就是我们的出路，他就是给你人生开一条出路，你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做你的出路啊！你生病了，他是你的出路，你到他这里来不要怕，他给你信心，给你力量，给你医治啊，对不对？你失业了，你这个变成穷光蛋了，没关系，你跪在耶稣面前祷告，你把一切的希望寄放在信仰放在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你会得到力量。上帝说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他会帮助你，他会行神迹，他不会让你垮下啊。在爱的问题上，在情感问题上，如果你受了伤害哦，不要怕，到耶稣这里来，他的爱立刻就安慰你。所以刚才我们唱诗唱到，他不仅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，而且他有温柔的双手能安慰每一颗受伤的灵魂。所以他是不改变的，永远不改变的，就是你不配的时候，你得罪他的时候，你伤害他的时候，他永远的爱着你。好，在人间哪有这种爱，哪有这种，我们多么愿意找一个这样的配偶，你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爱你，你多可恶他都爱你，你多可恨他都爱你，哪怕你不爱他了他还爱你。有这样的吗？没有。所以难怪呀，这个基督教信仰在中国大陆为什么传得那么快，从49年的70多万到现在7-8千万，有人说上亿了啊，还有在海外为什么传得这么广，这些留学生们包括我这样的啊，包括移民来的打工的偷渡的都信耶稣，为什么？是人间没有的爱，每个人都渴望但是人间却没有的那么一种爱在耶稣身上活了出来，谁碰见耶稣谁的腿就发软就要跪下，哈利路亚。特别是中国大陆农村，你说那些农民啊，我去拍十字架的时候，河南、安徽、东北啊，那些贫穷的农民，谁看得起他们？谁不欺压他们、搜刮他们？他们穷的你们都想象不到，那些最穷的地方真的连糊窗户的纸都没有。我曾经住在那样的房子里，冻得我不得了，两个人盖一个被子，打通腿儿。怪不得我说怎么睡觉之前一个每个人要洗脚啊！我当时觉得不用洗了，不用洗了，而且洗的时候是他给你洗，结果后来我才知道不洗脚没法睡的啊！但是一到神面前，到耶稣面前，耶稣的爱立刻就融化了他们的心，因为在那个社会在那个环境下没有人这么爱他们，没有。所以感谢神，为什么很多人在受苦的时候容易信上帝，归回上帝？为什么？因为受苦，我刚才一开始就讲了，人间所有的苦都是因为没有爱。你们想想， 不管是没钱的苦、没权的苦、没健康的苦、没有理解的苦，都是因为没有爱。那么一到神面前就有了爱，有了爱，什么样的苦都能对付，都能对付。所以感谢神啊！我们现在正在拍一部电视片，叫《彼岸》。这个《彼岸》就是介绍海外的这些基督徒哈，是怎么信主，为什么信主，特别是大陆背景的。我们采访了一些人，啊，这个很多是偷渡客、杀人犯、流亡者、赌徒，把这些人。都是在耶稣这里找到了爱。我们现在正在编的一个是赌徒，这个人赌博赌得可厉害了。他开始的时候80年代就做生意，结果到90年代飞黄腾达，整个东北是首屈一指的富有啊，这个都不得了啊，富的啊。结果赌博全输光了，到拉斯维加斯去赌，一输1亿啊，坐专机去赌。真的是专机接他，啊，接，因为那么多钱输，当然专机也值得，啊，全输光了，输光了，太太也受不了，他打他太太，用拳头打，用脚踢，多少次打得昏迷，太太想自杀，啊，他太太还是董事长呢，他太太是那个大公司的董事长，因为这个男的还挺聪明，他为了赌博呀，不当官，啊，不当董事长，全身心扑在赌博上，啊。让他太太管钱，让他太太管公司，啊，后来他太太不给他钱怎么办？把他太太骗到拉斯维加斯，软禁在那3个月，输了钱让他太太开支票，或者打电话跟朋友弄钱，就这样，那日子过得好，家破人亡，最后破产，输得破产，欠了2000万的赌债，啊，太太也过不下去了，自己身体也快垮了。就人都快死了，啊！这个时候，你说上帝爱什么人？就爱这种渣子，就是哪儿都找不到爱的，谁都不爱他的，谁都讨厌他的，谁都躲着他走的，像瘟疫一样的人。上帝爱这种人。结果他到了温哥华，到了温哥华以后，住在一个朋友家里，朋友他们家有查经班。哎，怎么那么巧？查那个五饼二鱼，不是查那个不是，一网打了两船鱼，那些有些朋友还不信，说哪有这种事儿啊？人家打了一夜的鱼都打不着一条，耶稣一网打了两船，这太不可信了。结果这个人呢，这个赌徒啊，当时在场，突然冒出一句了：怎么不可信呢？打两船算什么？啊！他说：“人的命啊，都在神手里，都在老天爷手里，每一步都给你算好了。”啊！他说他认命了。啊！结果那个管事的那个主持的弟兄一看他开口说话，就跟他说：“你好不好去教会啊？”他说：“我下礼拜不能去，我要搬家，但是搬完家以后我要去，而且每一次我都会去，我一次都不会落的。”你看，哎，结果从那以后每次都去，一次都不落，7年了，信了主之后，神就祝福他。你说神是有能力啊，神的爱不仅是无条件拣选这些渣子，这个是没救的人，而且真有大能力。当他信了耶稣之后，哦，他参加教会的主日学那个查经班，然后跟大家在一起敬拜赞美神，他那个心完全变了，戒赌。你知道他到温哥华的时候还准备拿$几百万赌那个中国足球队的3场足球，结果正那天晚上要赌的时候，赌其中一场的时候，那个小组长说：“今天晚上教会有见证会，你来做个见证好不好？见证他信主嘛。”他说：“我今天晚上赌足球啊。”他说：“不要去见证。”结果这么说话的时候，里面就有个声音说你应该去，另一个声音说你不要去。结果后来他就跟那个组长说：那你做见证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就说我不赌钱的事儿啊？组长说就谈这件事。结果他去了以后就夸了海口， 站在台上说，我以前是个赌徒，我从现在开始信了主，我不赌了啊，今天晚上足球我都不赌了。哎，就从那以后就再也不赌了。从那以后他2000万的赌债也感谢神，卖房子卖地反正都还了啊，都还了。但是感谢，还感谢神给了他个好太太，他太太当董事长给他留了一笔钱，所以他移民温哥华，偷偷的留了一笔钱，要不他全输光了，啊，留了一笔钱输温哥华，而且他现在在教会里做长老，啊，奉献，那个牧师介绍他每年的奉献都double，去年你比方说奉献2万，今年就4万，后年8万double，也许他那钱还在赚钱，我不知道是怎么，啊。有投资可能，啊，神就祝福他，然后夫妻也和好了，儿子也好了，啊，那个，然后他自己身体也好了，他身体也好了，他原来赌博的时候吃安眠药，不吃不行的，从一片吃到5片，还吃日本的救心丹，他在拉斯维加斯一赌10几天不睡觉，他说赢了钱呢睡几分钟，输了根本就不睡，啊，等玩完了全输光了就垮了。结果怎么戒药？信了主2年，那个安眠药戒不了。结果后来有一次也是让他去做见证，做见证之前头一天晚上有个声音就说，你吃2片，吃几片，你不吃明天站不住怎么做见证啊？另一个声音说不要吃，背圣经。有声音就说，你把你所熟悉的圣经的那个经文一条条背。哎，结果他就躺在床上背圣经，背着背着就睡着了。那第二天一起来精神百倍，做见证。从那以后不吃药了，哦，整个人焕然一新呐，啊！现在啊，他哎呀真是整个就成了一个传道人呐，啊，教会里啊还专门领赌徒信主啊，他包饺子，他自己说他包了有50000个饺子了，他在他家里包饺子，请人来他们家开放是团契嘛，他现在是组长啊，然后他说在包饺子的过程中领了几十个人信主，很多是像他这样移民过去的那个投资的人，就感谢神，神这个爱是无条件的，啊，无条件的，但是是有能力的，啊，让他戒赌、戒药，啊，他整个一个人，我们采访了他的邻居，采访了他过去的朋友，说这个人整个就变了，哪儿都变了，长相都变了，过去那个像死人一样。见了谁都不说话，瘦得个骨头似的，现在可好了，胖胖的圆圆的啊，见谁都满面春风的啊，全变了，整个生命都改变了。他为什么改变？因为他遇见了神，不仅是遇见了神，而且他是顺从了神，听从了神的召唤，当神的爱临到他的时候哈，他没有拒绝，就这么简单。你以为信耶稣多难呢？一点都不难，就是你别拒绝。当阳光照在你身上的时候，你不要躲；当空气围绕着你的时候，你呼吸，不要闭着口不呼吸。我们很多朋友就是这个道理。我跟你讲，爱，神的爱已经预备好了，是吧？阳光、空气、雨水、大地，神的爱、十字架的爱、赦免的爱、包容的爱，都预备好了。可是你要不要？就这么简单。像空气，空气这个爱早就预备好了给你了，可是我们很多朋友特别傻，老想去研究去证明啊，然后考察什么时候证明了有神我才信，你不证明有神我绝不能信，那叫迷信。你错了，神是不能证明的，你千万记住，中国字儿更妙，这个神字儿本身就意味着不能证明的意思，神了嘛，你怎么证明啊？你能证明还神吗？如果你能把神研究透了，那神还神吗？你可就神了，你把神都弄得不神了。他创造宇宙万物，他让太阳发光，地球旋转，他让宇宙无边无际，你怎么能研究透他呀？那电脑能把人研究透吗？人造了电脑，如果你们家有台电脑，天天要研究你，不研究透你，绝不让你使用，那你就知道这是台坏电脑，有病毒了。 我们人也是有病毒了，我们的病毒就是罪。为什么让我们非要证明有神才信神？因为我们中了毒，我们犯了罪，就是伊甸园中吃了分别善恶的知识树的果子。因为吃了那个果子之后，人的眼睛亮了，人就要像神一样来分别善恶是非，是不是？我们每个人都像神一样。你说有神，证明给我看，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我要验一验，检查检查，看他是不是神，我是批准他是不是神的那一位。不行的，这个人的智慧知识多么有限。所以关键是什么？是信他，像婴孩在母亲的怀里啊，一定不要去研究，不要去考证。这个神可以理解，但是最后你不能靠这个来认识神，靠什么呢？靠信心。我说有空气包围着你，你一呼吸就活了，你说不行，我要先证明了有空气我再呼吸，而且证明这个空气是无毒的。这我告诉你，不等你证明完你就憋死了。我跟你说，先呼吸吧，一呼吸就活了，一呼吸就证明了。先信吧，一信就能知道有神，一信就能经历神，对不对？一祷告他就给你祝福，给你力量，给你平安，给你喜乐，你为什么不试一试？你说非要憋着，非就不呼吸，就不信，憋死了。我知道有些人憋死了还说呢，果然没空气，要有空气我能憋死吗？你说的也对呀，对你来说真的没空气，所以你憋死了。但是你对别人，对那些相信有空气大口呼吸的人，空气又真又活，客观存在。所以中国古人说的有道理，信则灵，对不对？心诚则灵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这话有一点点道理，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你相信，对你来说神就祝福你，神就是真的。你不相信，神就不理你，不是不理你，是你不要，他白给你了。那空气不能把你的嘴给你扒开，硬往里像气筒一样往里灌呢。上帝从来不强迫人，上帝是爱你，爱是不强迫的。你们知道，任何有强迫的都不叫爱，明白吧？如果一个男朋友爱一个女朋友，见了面就掐他，爱不爱？爱不爱？爱不爱？或者见了面就几百万啪一甩，爱不爱？这都不叫爱。真正的爱是什么？你既没有能力，又不配，又没钱，我依然爱你，那才叫爱。我们现在把人间的爱全颠倒了，现在谈恋爱找对象，你说的那个爱全不是爱，对不对？我爱你漂亮，我爱你有钱，我爱你健康，我爱你有地位，都爱这些东西。其实真正的爱是什么？真正的爱是你没钱，不健康，没地位，我还爱你，那叫爱。有人说哪有啊，古代才有。但是我今天跟你讲，神就是这样的爱。你没钱，你没地位，你没健康，他永远爱你。这神的爱是真实的，是圣灵的爱，是借着你的心灵给你的。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到最后哈，跟大家讲，你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份爱？很简单，信。信，先信了，然后你去经历这份爱。你不信，这个爱就不是你的。你得到爱的唯一的前提条件就是接受这个爱。什么叫接受呢？就是信。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注意，什么叫信？就是接待，接待就是信。所以信不是个条件。有人说你这个上帝还是有条件的呀，啊，你我不信他就不爱我，我不信他就不救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那不信的怎么那不就灭亡了？信不是个前提条件，神是无条件的，但是再无条件的白白的给你，你总得收一下，接一下嘛。信就是接，用心来接，叫一切呼吸的就有空气存留存活，对吧？这个呼吸是什么？ 不是个空气给你的条件，空气是无条件的，也不花钱的，呼吸就是个接受空气的一个动作，一个动作。所以千万要信，没有信就没有爱啊，没有信就没有爱，得不到爱。你看我女儿在我家里，为什么这么能得到我的爱，得到我的恩典？为什么？因为她信。信什么？信我是她爸爸。这是个不证自明的前提，那个信心之大。我以前讲过哈，好，我女儿十多岁的时候去美国的教会，星期三参加那个查经，青少年9:30结束，打电话一回来让我去接她，总是两个字 Daddy come， 啪电话挂了，然后我开车就去接。有时候电话来的晚了我还着急啊。你仔细想想，为什么两个字就挂电话？他从来不怀疑我不去，就是 Daddy come， Daddy 就 come。 他为什么两个字就挂电话了？他有信心呐。我们好多基督徒祷告跟神没这个信心呐，跟神说半天呐，说我天上的父啊，你何等的爱我呀，你比我地上的父还爱我呀，这事儿交给你手里你看着办呐、啊，你不帮我谁帮我呀，啊，我只有你了。你想想，如果我女儿打电话给我也这么说， Daddy 我就你这么个 Daddy 啊，你不来接我谁来接我呀，这事儿你看着办哈、啊。信心，信心就是力量。我女儿的力量就建立在信，不是假装的，是真的。她就知道 Daddy come， Daddy 一定 come， 这叫信心。我们基督徒跟上帝祷告，你有这个信心吗？你有吗？那说上帝我已经告诉你了，啪挂了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祷告不要说那么长，你们开口之先神已经知道了。我也是，我女儿电话铃一响9:30我知道是她的电话，但是我必须接一下，我不接她以为家里没人了。你开口之前神已经知道了，但是你必须打这个电话，必须打，祷告必须祷告啊！不要多说，凭着信心求啊！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这是第一个信。第二还要信什么？他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，不仅有神，而且这个神一定会听你的祷告，你寻求他，他一定给你，这叫信。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啊，我们都凭着信心来领受他的爱，爱已经准备好了，像阳光空气一样，你凭着信心来领受，从此以后你可以去祷告。其实你跟神领受他爱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向神祷告啊，过信仰的生活。你这样的话就能在信仰生活中体会到神那海阔天空的爱，真的比人间的一切爱都大。当人间的爱消失的时候，神的爱依然存留。当你家庭里边没有爱的时候，神的爱依然在你身边。当你自己都不爱你自己的时候，耶稣说我还爱你，你不许动你自己的身体，你知道吗？神是这样的爱。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永远是有出路的，永远有出路，不管是在经济上，在感情上，在身体上，在死亡面前，在任何的时候你都有出路。出路是什么？就是神，有一位又爱你又有能力爱你而且永远不离开你的这么一位神，随时做你的出路。所以我想到卢刚杀人，我想到又有一个大学生维吉尼亚泰克杀他的师妹啊，我想到失业的时候这个经济灾难的时候有很多人又杀人。基督徒不会这样，因为神是我们的出路，神是我们的祝福。越是在苦难当中，越是仰望神的人，神的祝福就越大越大。所以神的爱等着我们去接受，而我们接受他的爱的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信。如果他爱你你不信，这个爱不属于你，信了就是你的，空气呼吸就是你的，不呼吸就不是你的。我在大学里边毕业的时候，研究生毕业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就是这样， 学习很好，长得不好，到毕业了没有女朋友。结果后来我们发现，其实有一个女孩子挺爱他的，但那个女孩子很内向，啊，也不说。结果两人这谁也不知道，怎么办呢？我们说，跟这个男同学讲，说那个人爱你啊，那个人真的爱你。他不信，他不信，不信他就整天垂头丧气的，还是那样，因为不信嘛。后来我们为了让他信，托人呐，偷偷的 copy 那个女生的日记，啊，copy 了两篇让他看，他看了以后还是半信半疑的。结果后来怎么办呢？就安排他们两个见面，啊，一见面的时候还把这个信让他让那个女方也看见，这个日记 copy 的日记让他看见，这样的话就不能不谈这件事了哈。结果一见面，确认了这个女的真的爱他，哦，这个男生不一样了，在走路挺着胸脯吹着口哨，哦，满面春风。前后的差别在哪里啊？那个女的早就爱他，已经爱了他两年了，前后的差别就是他原来不信，他后来信了，这一信这爱就给了他，这一信就成了他生命的力量，这一信给了他青春活力。所以每个人的人生也是一样，早就有一份大爱在爱着你，你得到了吗？你说我还没有，我好孤单，我好迷茫，我常常苦闷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不信。其实有一位神的爱永远在等着你，你随时可以向他祷告啊，倾心吐意，他会给你灵魂深处的平安。怀着信心求，想着满天的繁星，想着日月星辰，想着阳光雨水，读着圣经上神耶稣基督的话语，你来祷告，神就给你力量。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每个人也都能像我一样啊，像我们刚才讲到的，像那个赌徒一样，哪怕你身上有再不堪重负的那个重担，哪怕有再自己瞧不起自己的罪，都没关系，神都知道，到神面前来，不管是工作上的啊痛苦、绝境、困境，身体上的、家庭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的、学业上的、事业上的，你都到神这里来，神用他那有能力的爱来爱你，你一定有出路，而且比以前更好。神帮你一次，你的人生就提升一步，每次都是这样。感谢主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。耶稣说神是灵，你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。现在就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一起向上帝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爱我们的神，宇宙的主宰，我们虽然眼睛看不见你，我们的智慧逻辑也不能测透你，但是你的爱就环绕着我们，你的爱每天与我们同在，像阳光，像空气，像雨水，还有耶稣基督并他钉的十字架。十字架就是爱的标志，这十字架虽然是恨的标志，但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大爱已经化解了一切的怨恨，包括我们身上的罪的重担。主耶稣基督，你都替我们拿去了，如今在你那里面只有爱，你爱我们，不管我们是什么人，不管我们过去做过什么，不管我们现在的光景如何，你永远的爱着我们。今天晚上你就在这里，你的灵，你的圣灵就在这里，来敲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门，你呼唤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，你要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。世界诚然不可信，世界诚然有重担，有困境，但是在你里面，我们永远有平安，永远有力量，因为你是爱我们到底的神。你的爱是何等的有力量，你的爱是天空长蓝，你的爱是鸟语花香，你的爱给了我们阳光的温暖，你的爱 给了我们生命气息。此时此刻，我求你的爱临到我们，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力量，让我们没有投靠的可以投靠你，没有盼望的可以因着你而看见盼望。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问在座的朋友，如果你今天晚上你的心灵有饥渴，有需要，有感动，愿意到神这里来，愿意敞开你的心领受他给你预备的爱，愿意让他的爱伴随你的一生，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得到，因为他就在这里，他要祝福你，祝福你的家庭，好不好？如果心里有感动的朋友，我请你们顺着你们的感动向神举手，举一下，我给你们祝福，给你们祷告，好不好？举一下就放下，感谢主，都请放下，我都看见，都请放下，不管我看得见看不见，如果你心里有感动，你说我的主啊，我的神，我需要你。在人生的路上，虽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患难、痛苦、孤单、绝望，但是你是我的出路，因为你爱我，爱我到底。不管我在什么光景下，你都会爱我，而且你有能力爱我，你会给我平安，给我喜乐，给我心灵深处的力量，给我出乎意料的祝福。你想要吗？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感动，我今天愿意到神面前来，我愿意领受这份爱，好不好？我请你举手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举下就放下，都看，都看见。感谢主，顺着你的感动，耶稣到世上来就是为你而来，他活出来神对你的全部的爱，他为你而生，为你而活，为你而死，为你而复活，用他的大能表明他的确是你生命的救主。他的爱不像世界的爱，他的爱不是这世界能给你的爱，他的爱也不是这世界能夺去的爱，他的爱从现在开始要伴随你一生一世直到永远。你要这份爱吗？你要这份十字架上的爱吗？我最后再问一次，有感动的朋友，如果你想要，你向神举手好不好？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举下就放下，感谢主都放下。我知道当你们离开这里的时候，今天晚上你心里有一个确据，你已经得到神对你的爱，因为你已经敞开了你的心，爱的空气已经被你的心灵呼吸进去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所有刚才这些举手的朋友，或者你虽然没有举手但是你心里有感动的朋友，你都跟着我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我说一句，你心里默默地跟我重复一句：我在天上的父啊，我今天来到你面前，我要谢谢你，谢谢你对我的爱。当我不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已经爱了我。谢谢你给我阳光空气，谢谢耶稣为我而死，愿你赦免我的罪，因为你是我的救主，你是我的生命之主。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，一生在你的恩典之下，愿你的恩典永远不离开我，不离开我的全家和我的后代。我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最后我请大家，我们一起起立。